各位朋友，有道是新时代的好人好事啊，层出不穷。咱们前两天大家热切关注的西贝预制菜事件呢，本来这舆论还没下去呢，大家还纷纷的陷在这个食品安全和餐饮相关的话题当中，也搞得这个西贝的贾卧龙啊，可以说是焦头烂额。可没想到事情刚刚过了不到一周，就迎来了转机。现在我们再看看舆论场里边呢，有关于西贝贾卧龙的话题啊，预制菜的话题啊，热度下了不少。为什么呢？出了一位了不起的高手，舍身挽救了西贝贾卧龙。哪家呢？就是我们说的菜鸟团队。菜是指世界顶级的烟花艺术大师蔡国强的团队。鸟指什么呢？世界知名的运动品牌始祖鸟。这两家一合伙形成了一个菜鸟团队，舍身挽救了失足男青年贾卧龙。这件事情呢，大家现在都已经很清楚了，它发生在2025年9月19号。是这个菜鸟团队呢，在西藏日喀则市江孜县的热龙乡，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一段山脊上，搞了一场名为升龙的烟花品牌秀。就在这儿呢，放了三段的这种烟花，然后场面搞得非常宏大，主题叫升龙，表示呢东方巨龙腾飞呀、祥瑞呀这样的符号，同时呢也是为了给始祖鸟这个品牌呢做一次很大的营销活动。当然这个事情啊出来之后呢，遭到了各个媒体包括是大量的民间人士口诛笔伐。集中的焦点就在于呢，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打着环保旗号的始祖鸟品牌，干了这么一件非常不环保的事儿，无论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还是对这个地方的动植物的保护上，其实不仅没有起到正向作用，反而带来了巨大破坏，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你不能品牌打着环保的旗号，最后你干反环保的事儿啊。所以尤其蔡国强团队呢，搞了这种宏大叙事式的表演呢，最终结果呢，对环保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整个舆论界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呀，都一致的口诛笔伐这个活动。所以这件事情由于影响非常恶劣，迅速的就把西贝预制菜那个事件给盖住了。当然我把这个事儿呢，在我看来很有意思，菜鸟团队是一种调侃，那么在喜马拉雅山顶放炮，在我看就不是一种山炮行为吗？这山炮可能很多朋友知道，是我们东北的一个民间的一句俗语吧，就表示这个事情你做的又土又蠢，是一种山炮行为。所以我管这个事情叫什么，叫菜鸟引爆了山炮。但是这个事情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当中啊，我也看到了很多呀，就是非常复杂的纷纷扰扰的声音。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自媒体在介入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很多人是一种蹭流量的态度。那么怎么才能够把流量蹭下来呢？这里有个诀窍，就是谁能点燃老百姓的情绪，谁可能就把这波流量蹭来了。所以很多自媒体呢，在批判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是奔着情绪点燃的方式来的。比方说我一致的骂蔡国强，一致的骂始祖鸟，骂始祖鸟背后的安踏集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层面的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啊，就像升龙这样一个主题，这可不是蔡国强团队第一次想干这个事儿。当年的时候呢，蔡国强想在日本富士山那儿就搞这样一次的放烟花的活动，曾经把这个主题定为啊叫樱花漫天的日子，就搞起来像樱花飞满天似的，这多有日本的风情啊。但是日本的环保部门没有通过审批，不行，你不要忘了富士山比喜马拉雅山可是海拔低得多，它降解污染物的速度可比这快得多，就这样日本也没批。在这个前后呢，当时蔡国强呢也想在这个法国的圣维克多山搞这么一次，法国也没有批。那么为什么在人家这没有批的，在我们这儿轻而易举就批了？而且这个审批过程呢好像极不透明，为什么呢？有的媒体拍到了，其实在8月3号的时候他们就拍到了这个烟花团队啊在这块在释放烟花。而且这个过程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因为他现场请了非常多的这个嘉宾团队来观摩，这些嘉宾团队一直到9月19号当天早晨从日喀则市里出发来到热龙乡才知道这个烟花要在这儿放。他们开始以为就在城市里边，像蔡国强以前玩的那些东西，比方说在城市的夜空上放，以为是那种东西呢。 但没有想到是在这样一个脆弱的生态环境之下呢，搞了一场烟花秀。所以为什么在我们这块这个事情能如此的秘密进行，而且最后顺利的就完成了呢？所以呢，这个责任主要在谁呢？我们可以骂蔡国强，可以骂始作鸟，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一个责任在于谁给他们放行了，谁给他们审批许可了。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要说追究责任，避免今后再出现这种破坏生态环境的事儿，恐怕这个责任呢，由小到大呢，我觉得从小上来讲蔡国强，中间始作鸟品牌，最后是谁？那肯定是地方审批部门嘛，行政主管部门嘛，他要按照这个顺序来调查来追责，才有可能根本上解决今后不要出现类似情况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今天呢，我们这节目里就给大家好好说说，在这三个节点上，这三方面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为什么他们要负这样责任？首先，咱们先说说这个始作俑者啊，这个大艺术家蔡国强。蔡国强呢，1957年生人，他是福建泉州人。您注意啊，这个始作鸟集团背后的安踏，安踏的老板叫丁世忠，也是福建泉州人，他们都是老乡。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双方强强联合，好像看起来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儿。那蔡国强呢，他绝对是世界顶级的烟花艺术大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艺术水准应该说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尽管这次他干这个事儿呢，很不漂亮。而且从艺术性来讲呢，也没有达到他以前的高度，甚至是下降比较厉害。但是你不能否认，蔡国强顶级的烟花艺术大师。那么这个蔡国强，我们了解他，你拿我说吧，我先知道这个名字呢，应该是2008年，他在这个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搞那一次大脚印，大家还记不记得奥运会开幕式，沿着北京中轴线的29个脚印，说象征着中国人一步一步走进了第29届奥运会。可以说效果非常好，很震撼，很惊艳。那么在那之后呢，像这个北京冬奥会呢，他也搞了烟花秀，包括国庆节的烟花秀、博览会的烟花秀，还有以及那个他个人的作品，像天梯之类的，在国内完成的，每一次都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和轰动。那么你说蔡国强这个在艺术界的地位，应该是没有什么可质疑的。那么他这次做这样的事儿呢？其实我觉得引发的争议对他可不是第一回。蔡国强以前在世界各地搞烟花艺术的时候呢，都面临过一些争议。比较大的争议呢，我记得是2013年，他在这个法国的塞纳河边搞过一次烟花秀。那次烟花秀呢，很多人质疑他叫有伤风化，什么呢？他在全世界征集了50对情侣，然后在塞纳河边的帐篷里呢，让50对情侣在帐篷里直接做爱。然后呢，他这边控制着那个烟花的发射装置，然后说每一对情侣他来一次高潮的时候就摁一次烟花发射。当时确实围观的人非常多呀，很多人觉得震撼的，这场面这创意了不得。可是很多人都说，你把这个床上的屋里的事儿，你拿到大庭广众之下还以烟花的形式表现，这是不是有违公序良俗呢？所以当时他这个烟花秀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叫一夜情。这个事情在世界各地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后来他在他这个天梯烟花秀里面呢，也展示的就是藏传佛教的一种坛城沙画，一种艺术品。他把这个坛城沙画本身呢，也是藏传佛教密宗一个很大的信仰，一个标志物。然后他用爆破的方式呢，象征着瞬间的毁灭和瞬间的永恒。这个在宗教界引发了一定的争议。就是蔡国强这些年在世界各地呢，他搞的这种烟花秀呢，并不是什么争议都没有，有时候引起的争议还非常大。那么这一次他在喜马拉雅地区搞的这么一次烟花秀呢，我们大家也都清楚，就是不用我多说，大家这一天在各个媒体看到的有关他对当地啊植被的毁坏呀、生态环境的毁坏呀、对动物的这种保护啊，以及未来可能带来的后果，这个很多人都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科普。因为在这个地区呢，20多年前，导演冯小宁在这拍了一个电影叫《红河谷》。在这《红河谷》里边呢，为了展示傲慢的英国科考队，特地拍了这个场景。这科考队队长拿枪要开枪，当地的藏族人，你不要开枪啊，要出事的。结果这个人很傲慢，他就一声枪响，引发了雪崩。这个雪崩场面是真实发生的。为了拍这个场面呢，就在当时的奥罗拉冰川这会儿炸了一个三角形的口子，引发了一次雪崩。在电影里也就20秒时间，可是最后 这个雪崩场景到现在为止，你看那冰川依然有个三角形的窟窿。当时说十几年就长好，结果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遥遥无期。就是这个地方的生态是非常脆弱的。当时电影里为了表现呢，说英国科考队那队长很傲慢，我就不相信一个科考队队长不知道开枪会引发雪崩这样真实。所以说我也不认为那是电影的真实，那更加也不是什么艺术上的真实。所以这个地方脆弱的生态环境，最终就让蔡国强背负了滔天的骂名。你说蔡国强本人他不知道这个地方生态环境脆弱吗？他环保是外行吗？不是。你翻翻以前蔡国强个人的言论，里边有大量的关于环保的，他对环保这问题他是门清的。而且这烟花本身呢，它含有一些重金属，含有一些烟雾污染等等等等，他在世界各地搞，他必须要通过当地环评，在这点上蔡国强是很清楚的。可是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就能在喜马拉雅地区搞成，而且他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搞了这么一次呢？他真的不知道污染是怎么回事吗？我想不可能的。为啥呢？就是他个人的艺术野心呢在逐渐膨胀，而且他也非常想借助国家力量来完成自己的艺术野心。这一点你从蔡国强这些年的轨迹你能看出来。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在这之后蔡国强就发现，我只要跟国家力量接近，我很多在其他地方实现不了的艺术梦想，我可以在祖国大陆这实现。所以后来你在他看各种开幕式啊，国庆场合啊，还是以及这个冬奥会啊，他做了很多的表现。这个时候我就想，他和张艺谋俨然就成了中国的两大国师，就他们本身对这种主旋律的东西一点点产生了依赖。他发现这种东西能帮助他，能带来很多巨大的后边的推动力。所以你看蔡国强后来在国内搞的很多艺术呢，越来越愿意啊搞主旋律，越来越愿意搞宏大叙事，场面越来越恢宏，越来越震撼，而且主题呢上价值上层次无限的拔高。那我们看这次他搞的这个升龙这个主题，我想他在给各个地方打报告的时候，里边一定有啊东方巨龙腾飞，民族伟大复兴啊，一条东方巨龙如何如何，他要把这个寓意说清楚说透，能和现在的主旋律呢尽可能贴近。其实这是我们很多活动时候向上打报告时候几乎必有的一些空话套话。我想这些东西蔡国强已经玩得非常清楚了。那么也就是说国家力量能帮助他完成很多事，蔡国强也就陷于其中啊，可以说沉迷其中不可自拔。他这些年在国内做的很多事其实都和这个密切相关。那么说做的好不好呢？我认为不好。为什么不好呢？你看咱们这次他这个升龙现场，我们可以把那个画面拿过来看。首先一个，你说他艺术价值多高吗？不够。他的艺术主题往往通过艺术效果展现，那现场效果好不好呢？你看在山脊上那个黄色的烟雾，看着跟周围的山景是如此不协调，就本身给人感觉好像里边有什么东西啊燃烧了之后啊带来那种刺眼的那种淡黄色。再有个最后烟花彻底喷发的时候，那里边赤橙黄绿青蓝紫那种彩色，我感觉很艳俗甚至很恶俗。像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就咱们有时候在超市里边买那个拖把那笤帚，你记不那笤帚那五颜六色的塑料丝儿，就跟那个东西炸起来差不多，而且还特别像我在大垃圾场里看到五颜六色的那种塑料袋，废弃的塑料袋，我一点并不觉得这东西是美观。所以我说在艺术效果上呢也难以提到是如何的让你感觉到眼前呢一亮，如何说谈不上。还有一个它这个主题，你比方说它用这个火药再加上龙的形象，这个是特别贴合这些年我们某些部门的宣传思路的。因为火药造纸术啊指南针啊什么这些，这不中国四大发明吗？火药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龙更不用说了，东方的巨龙啊，这是一种图腾啊。其实我跟大家说，火药加龙这个组合我个人是很不认可的。为什么呢？首先火药我们很早就发明火药了，可是火药在中国一千多年下来干了什么呢？最后就停留在节假日的烟花上。就是你最终火药被西方借鉴了之后，反过来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最终在1840年之后用船坚炮利用火药带来的好处，反而是打开了腐朽清政府的大门，打开了你的国门。那你说你这个发明最终给你带来的小打小闹和人家借鉴之后的后果呢？我认为 仅仅体现了中国人发明火药的聪明劲儿。但这个火药你用到多大范围在正地方了呢？我认为这点并不能算中华文明的一个最璀璨的地方，反而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说龙。龙，很多人说很多人批评龙啊是误解了，西方人认为那龙啊不是中国讲的巨龙，而是那种像恐龙。我说的不是这一点，而是讲龙本身这个形象在中国古代意味着什么。它是统治者的象征，皇上是真龙天子。龙本身威力极大，能量极大。龙本身在我们传统文化里头呢，其性凶残，本性极淫，龙生九子嘛，跟什么动物都能配。就说这个形象在中国古代它也不是什么绝对吉祥的形象。而且我们现在一提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这龙的传人是80年代初的时候港台歌手唱歌时候带下来的，离到现在也不过40年。中国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人说我们炎黄子弟是龙的传人，为什么呢？你哪配当龙的传人呢？那龙是什么呢？皇上的象征啊，是皇族血统啊。你普通老百姓你说你是龙，你要造反呢，不弄死你啊这是。所以古往今来你看凡是用龙的装饰那得帝王之家，你老百姓敢用龙的装饰这叫御制。包括你这画画有图案什么的，那龙你要画龙都得是三个爪四个爪，你不能画五个爪，五爪金龙是皇上专门用的，你用这个就杀头。所以你敢说你是龙的传人你造反呢？你干嘛呀？你要比可雀儿战也啊？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说这就我们现在说赵老太爷打阿 Q 有句经典的话，你也配姓赵，就这个道理。就说你现在我们拿这个所谓东方巨龙当做中华民族图腾，我认为并不恰当。中国现在民族伟大的复兴啊腾飞啊，我认为和龙这个象征意义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所以我说蔡国强用火药和龙搁在一块儿呢，我觉得他想制造一种祥瑞的符号，这是想用恢宏的宏大叙事呢来完成一次呢对某些东西的一种献媚和谄媚。我觉得这个不恰当，无论从艺术的格调上还艺术的表现力上都没有达到他个人的巅峰，甚至这是一个不及格的作品。所以我说这次我们说蔡国强不仅因为他违背了环保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他的艺术创意各方面水准不到，所以我认为大家去骂这个蔡国强有他的道理。因为对于你这样顶级的艺术家，我们就得按照顶级的标准要求你，而且顶级艺术家你这艺术相对要纯粹，你不能里边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掺杂其中。但是这么多人去骂蔡国强呢，里边也有很多不协调的东西，我个人极不赞成的东西。你比方说有人骂蔡国强挖出什么呢，说蔡国强俩女儿一个是日本籍一个是美国籍，说蔡国强在国外挣了很多钱，这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手法，拿所谓的爱国主义来随便的放肆的攻击个人，这是非常卑劣的文革式的一种批判手段的。你用这种方法，我们说就事论事，蔡国强这事儿违背了环保主义，那就是违背环保主义，艺术格调不高就是艺术格调不高，哎，向某种力量献媚就是向某种力量献媚。这不是说你把他挖出来他女儿什么是外籍，他本人在国外如何如何，他有什么样的言论你就把他一棍子打死，这是文化大革命式的一种批判模式。这个现在在我们媒体行业里边尤其互联网上非常流行，动辄就你不爱国啊，你国外怎么地怎么地，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一种批判模式，完全不值得吸取。还有的更可笑呢，把这个事儿上升到阴谋，说你看他9月19号他是搞这种那个升龙在山上炸。918是啥日子啊？918事变纪念日之后马上第二天他就要炸喜马拉雅龙脉。说喜马拉雅是中国的龙脉，说他哪儿跟哪儿根本都不挨着，说这是包藏祸心。还有第三种说法呢，说这是在山顶上做科学实验的。这不这两天731刚播嘛，往这上靠，说你看这个一爆炸之后这微生物啊按照气流气候啊在高原西伯地区它怎么传播，包括一些菌类怎么传播，说这是继这个非典和新冠之后啊有可能新的流行模式，你这给谁做实验呢？你看我跟大家说，我刚才说这两个是纯属扯淡。其实很多朋友也都在互联网经常看到什么什么人在下一盘很大的棋，那背后是有阴谋的，我跟大家说这都是扯淡。为啥？有个最简单判断方式你就明白了，这么大个阴谋，你说他一下子让你上互联网敲两下字一看，在手机一找就找到这阴谋是咋回事的， 他还阴谋他奶奶个孙子，他跟谁阴谋去？真正的那种所谓的阴谋，那能让你知道吗？你个小老百姓上哪儿知道阴谋是怎么回事呢？阴谋让你上网就知道了，那还叫阴谋吗？所以这种方式无非是吸引眼球、颐享天开或者想赚取流量的一种方式。那么在这波批蔡国强当中，我们看那种绝对的爱国主义偏激式的批判，再加上阴谋论式的批判充斥其中，这绝对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这都属于互联网的一种绝对的孽流余毒，就不应该出现在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评论之上。但总而言之呢，我们回过头我们再看蔡国强呢，我就有这个感觉，艺术家呀，他要有野心，艺术呢也不断的要挑战边界，要进入禁区，但是这个禁区它是有底线的，就是你可以去挑战边界挑战禁区，但是你不能把这种挑战凌驾于生命和生态环境之上。你可以追求更震撼的效果，更好的最终的艺术场面，但是呢，你不能用毁灭性的代价来换取你片刻的绚烂和辉煌，这是一个艺术家应该恪守的一种底线。其实无论是艺术还是科学都这样，艺术领域有诸多有野心的艺术家，那科学领域有诸多的科学狂人，如果没有伦理和道德的边界给他们树立了一个底线的话，艺术科学有可能是失控的。所以蔡国强这个事情我们也应该考虑，艺术真正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艺术家该恪守的底线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是我说蔡国强我们要批判的地方。那么第二个责任点呢，我们说这个始祖鸟品牌，当然始祖鸟品牌呢，我们都知道这是加拿大诞生的一个世界级的运动品牌，平常很多人买这个它的羽绒服啊、冲锋衣啊很贵，有的高达呀上万，就也算一个不大不小个小奢侈品了。它现在呢是已经并不属于加拿大，因为在2019年呢，中国的安踏集团呢和腾讯联手，当时是以46亿欧元的价格，等于大概360亿人民币吧，收购了始祖鸟这个品牌的上游公司，叫亚马芬体育。就说这个品牌现在呢已经归安踏集团所有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次始祖鸟这个品牌要负担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呢？就是你搞营销，你这种营销要有一个社会底线。我说一个企业它有五个必须要负的责任，我记得过去节目里我跟大伙讲过不止一回了，比方说那个保护好投资人利益，这个保好员工的利益，生产合格的产品对得起消费者，这个合理合法的纳税，然后第五个任务是环保。就环保是企业的基本任务，如果你这企业干的事儿违背了环保，你赚的钱再多，你做的慈善再多，你交的税再多，这都不符合企业的一个根本。所以你尽管你是个纳税大户很强大，但是你违背了环保，这可以说是一票否决权。就你的营销，你所有的活动要在环保的范围内进行。所以这是我说他始祖鸟犯的第一重的错误。更加重要的是，你始祖鸟这个品牌靠什么起家的？你这是一次对整个你的消费者的背叛，因为始祖鸟起家它就是靠环保起家的。你现在打开网站始祖鸟的那自己的描述，你发现它是把环保主义上升到第一位的。而且始祖鸟为什么卖的贵？它从环保里找到了一个扎实的理由，也是消费者相信的。你比方说，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尚品牌啊，它鼓励你多买，不停的买，春夏秋冬四季不断的换，但其实这是不环保的，因为不断的生产衣服这过程当中啊，会带来水的消耗、污染物的诞生、碳排放的诞生，你不断的买对你个人的这个钱包也是一种浪费。那么始祖鸟的理念是什么呢？他不赞同你就是多买衣服，反而是你买我一件衣服呢，缝缝补补你还能穿，这个前提呢是我的质量绝对好，是绝对环保的材料，也比较耐用，那你花挺贵的钱买我一件衣服，一穿穿十年，你想合算不合算？合算吧，这是一种长期主义。正因为是长期主义，总体上给你省了，而且我这个环保，那我卖的贵才有正当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原来始祖鸟的消费者他都是相信的。说白了，一个企业要没有这样扎实的价值观，他光靠高科技、环保科技来制造出来的始祖鸟衣服也不值一件卖人民币一万多，你在网上看它一万二那价位的衣服不少的。所以说它的核心理念它是环保，那么你这次干的是什么事呢？ 你恰恰违背了你一直坚守的环保主义。同时还有重要一点，始祖鸟的消费者是哪些人？原来始祖鸟运动品牌消费者基本是户外爱好者。那你户外爱好者，咱们很多户外爱好者都有这样环保理念，就是我到这个地方呢，不带来不带走不破坏，这是个基本原则。所谓除了带来的脚印什么都没带来，除了带走了回忆什么都没带走，这是我想绝大多数的户外爱好者都恪守的一个原则。你看很多到这个西藏旅游的人，他都一边旅游一边捡垃圾，把矿泉水瓶子啊什么废纸都带回来。就这个过程，户外的消费者本身来说他是最讲环保的。可是你这次呢，对喜马拉雅山区带来的污染可能多少年都无法修复，你这不是背刺了你的消费者吗？还有一点，哪有户外爱好者不爱护野生的这些生物啊，野生的这种生态环境的，都是这样的。你这一次你把多少野生动物给吓得有可能生活习性都改变了，更别说在这次爆炸当中冤死的很多动物了。就你这些都完全违背了你原来始祖鸟坚守的各种各样的环保理念，这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吗？其实很多人现在讨厌绝对的环保主义者，讨厌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对环保有意见，而是很多人拿着环保的名义去谋利去，谋私利去。你始祖鸟用环保这概念赚了我们很多钱，我们也承认既然我们获得了探索自然的乐趣，那么我们为维护自然再付出点钱是应该的。而那始祖鸟倡导的环保理念呢，就当我们多付费了，这是始祖鸟品牌的附加值。可你现在是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就我们看潜伏里边谢若琳的台词说的很好吗？嘴上 全是主义，心里 全是生意。始祖鸟不就干了这个事儿吗？嘴上讲的环保主义啊，什么这里那那里的，实际上呢，他挣了你的钱，他搞这营销品牌，他干了这么一次差劲的营销活动。你想这种表里不一的，那大家对你始祖鸟还能信任吗？而且这些年呢，随着安踏集团并购了始祖鸟之后，始祖鸟品牌进入中国，它和原来的户外运动的理念已经有不同了。你看上海有一个2400平米的始祖鸟总店嘛，你进里边一看它的东西，第一个价格卖的死贵，第二个还有很重要一点，它已经从户外的用品进入到了室内。现在的始祖鸟品牌呢，你看它有一个理念嘛，就始祖鸟上面没有那个 logo 了。它的想法是什么呢？所谓身份和实力是不需要明显的标识来代言的。你听着这话是不是有点凡尔赛啊？是不是有那么点低调奢华的感觉？现在始祖鸟就要给你带来这样一种感觉，它进入奢侈品品牌的序列里面来。也就是说它和原来户外运动的理念很多地方都不一样了。包括你现在有时候在大街上也能看着遛狗的老大爷穿始祖鸟，或者过了一位比我还胖的，挺着很大肚子，平常也不锻炼的，也穿着始祖鸟。这个和运动休闲的概念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始祖鸟在国内呢，经过多方面宣传呢，你会发现它成了厅局级干部的一个低调的装饰，始祖鸟夹克啊，还有的 EMBA 班的校服，到哪儿搞一个企业家培训都快成了他们的校服了，还有的成了企业 CEO 的一个标配，就变成了这些人追捧这个牌子，甚至成为中产阶级几件套啊，和这个茅台呀、中华呀、这个始祖鸟，这成了中产阶级三件套。他这个概念就跟原来始祖鸟原来那个想法和理念最初始的我们叫初心的东西，他已经背离了。尤其经过有一年大型的这个运动会上，国家领导人穿了始祖鸟衣服的这种加持，一下子始祖鸟在中国几乎成了一个奢侈品品牌。所以就在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分析下来，你发现呢，始祖鸟一步步往前演化的过程当中，可能企业要求品牌溢价也是正常的，他想盈利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能背离你原来宣传的东西，你是靠环保主义起家的，你是靠环保材料制造的环保衣服来获得更多受众的，那你现在做了一场营销活动，完全违背了环保主义，给自然环境带来了这样大的破坏，这怎么能是你企业该干的事儿呢？你这不光是背离消费者啊，也背离了自己啊。我们说那边罗永浩说一声，这个造成这个贾国龙啊方寸大乱，说自己捅自己几刀。你这次始祖鸟这么干，是没有任何压力下你就自己捅自己几刀，你做的事情可比贾国龙这方面做的更差呀。 所以最关键一点，一个企业的品牌如果它最终失去市场，有一点就是你背离了你的消费者，你让你的消费者原来坚守那种价值观瞬间土崩瓦解了，对企业的品牌附加值不再坚信了。其实我拿始祖鸟这个愚蠢的营销活动和这个西贝来比较，你就会发现这问题。我们说西贝这次很多城市的这个门店去的人少了，其中去的比较缩减幅度比较大的是哪类人？就是家长领孩子。西贝推出那个儿童套餐，很多是家长很追捧的，既有营养又什么新鲜的，小朋友喜欢吃啊。可是这次西贝闹出个事件，弄出了一岁的孩子吃两岁的西兰花，就这样的事。你最终你给你的消费者带来什么？很多家长以为我选择了西贝是给儿童选择了健康，选择了新鲜食材，结果我这么一弄，你拿我当二傻子吗？你拿这些家长是愚蠢的提款机吗？所以这种对消费者的背离来说，那可以说对消费者打击是最大的。那始祖鸟干这个事儿，不比西贝更加严重吗？他原来恪守的环保主义他都完全违背了，他都干了这么一件跟自己原来坚守的宗旨完全南辕北辙的营销活动，那消费者不用缴投票还等什么呢？所以我说这是始祖鸟的一种原罪。这次我说始祖鸟这个品牌要担负的责任恐怕要比蔡国强团队责任更大。当然我前面说这俩我认为都不是这个事儿的主要责任。企业家想盈利，艺术家有他的野心，想追求更轰动的效果，更大的市场效应，这个本身我们遏制住企业家和艺术家联手行为里的负面效应要靠什么呢？要靠我们最后一道关，因为我们有法律，我们有规章制度，有条文，而这些东西掌握在政府的力量手里。那你最后这道关失守，你最后这道关就要负最主要的责任。就是这个事情当中是谁给菜鸟团队做了审批的，是谁允许他们到人。当然我们一说到这个生态环境呢，咱们各个地方都有生态环境局。那么事情发生了之后呢，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江孜县分局站出来表态了，代表政府部门表态说，这次活动啊，生龙活动啊，它是这个合法合规的，是在当地政府备了案的，也没有对自然环境呢破坏，而且呢，这次呢，一切的这个整个的审批啊都很合格。由于人家用的是环保材料，那也就不需要环境评估了。他给了这么个解释，其实这个解释在我看呢，不仅不合理、违规违法，而且是漏洞百出。首先，第一个说没有对当地自然环境遭到破坏。那大家现在在网上你看到这些资料，为什么蔡国强团队和始祖鸟团队要道歉？他就知道这个事儿是侵害了当地自然环境，对当地生态有巨大的破坏。你要说事后马上就进行修整，我都怀疑是不是把土翻起来，把这些污染物盖住。你想想，他们自己清楚，所以你说对当地环境没造成破坏，这不胡说八道吗？这是违背事实的。那么第二个，他讲说由于用了环保材料就不需要环境评估了，这话也有很大的毛病。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法律角度来解读一下这个事儿。就是中国呢颁布了现在300多部法律了，但这些法律呢它对现实的影响作用呢是有大有小的。它基本上有几个原则，就是呢下位法要遵从上位法，而且后颁布的法律要优于以前颁布的法律。你比方说，首先这个当地呢拿出来说，我们有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这里边规定呢，燃放烟花爆竹、搞这种烟花秀，只要在当地公安机关备案就可以了。就你看这次呢，整个江孜县的领导都来讲话了，当地公安呢、工商啊、文旅啊，各个部门都来配合。还出动了那个通讯信号的屏蔽仪，就你现场发不出通讯信号来，这说明政府高度配合，他肯定也在当地公安部门备案了。但在这备案，他就合理合法吗？问题是呢，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上位法，你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是下位法，上位法是什么呢？是2023年公布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法。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法里头已经非常明确的就规定了，就说你这样的事儿，它不是一家公安机关的或者某一家机构能决定的，它是要有一个综合评估的，就你要对这整个环境要有一个系统的报告，不是说你搞个烟花秀就在这备案就拉倒了。那还有人抬出来说， 那个你不说搞环境评估吗？我们有环境影响评估法。环境影响评估法呢，是说对环境评估前提的，你得是建设性行为，就包括挖工地啊，建一个什么大厦呀，是这样行为，他要搞环境评估。你烟花秀不属于这个建设行为，所以就不需要环境评估。这里我又要说到刚才提到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环境保护法也明确规定，在青藏高原这样一个特殊的生态环境里边，你任何的这样的举动，只要跟自然可能造成自然环境污染的这种行为，都要经过环境评估。那么我们看环境影响评估法，这是以前颁布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法是2023年颁布的，这就我说的前面的法律要让位于后边的法律，而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是下位法，它要让位于上位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法。有人说这是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这社会是由法理情三个组成的，就你的情最终形成理，理最终形成法，也就是说现在的法是过去理的一种体现，那所以越颁布时间靠后的法，它也一定是越新进的形成的人文道理的一种体现。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后边的法律一定比前面的法律要先进。所以我说遵从着下位法让位于上位法，前面颁布的法律让位于后边颁布的法律，所以当地地方的这个生态环境分局提出的这几点，我认为都不符合现规的法律规定。所以说这个是不能成为当地政府部门搪塞公共舆论的借口的。那我说到这儿，有人就说那个，那看来这个问题就得由当地的生态环境局啊来这个负担这个责任，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让生态环境局地方的来负责任，我认为也有冤枉的地方。为啥呢？我可以从头给大伙说说，就是我们国家呀，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是越来越重视。你就看啊，1988年这个环境保护局成立，它每隔十年都有一个大升格。环境保护局一开始是什么呢？是副部级单位，然后到1998年呢，升格成环境保护总局，它就变成了正部级单位。到2008年呢，由环境保护总局呢升格成了环境保护部，到2018年呢又改为生态环境部。到2018年年底11月份的时候呢，各地方的生态环境局由原来的地方政府平行管理改成了上级垂直管理。有人说这意味着啥？我给大伙说一点我们这个行政管理的常识，你总能听着局、部、委、办这些称呼，什么意思呢？局啊是执行部门，你像叫什么什么一个字局的往往是副部级单位，像中国海洋局啊、天文局、气象局啊，这是副部级单位。那么叫总局呢就升格为正部了，你正部对下边一些副部级单位它就有管辖权了，或者说至少是制约权了，所以这就升格了，由环境保护局升为环境保护总局，这升格了。那么部是什么概念呢？部和总局局不一样，总局局是执行机构，他没有决策权，我上面决策你就给我执行，这叫局。但是部就不一样了，部是决策机构，国务院一开会，各个部说白了列席大臣，那是在决策上他能发表决策，而且是部有一票否决权。你比方说你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什么什么，完了环境保护部说不行，污染环境，一票否决。所以到部他就是决策机构了，所以2008年环境保护总局升为环境保护部，这有决策机构的意味。那么到2018年呢又变成了一个这个生态环境部，它就上升了更大意义，因为当时中国中央政府提出了要建设生态文明，到生态文明你变成生态环境部，就意味着你管的范围比原来宽多了，而且你能制约的部门就更多了，你能否决的东西、肯定的东西也就更多了。那么至于2018年年底呢，各地方的生态环境局升格为这个垂直管理，这什么意思？我们各地方呢有两种管理模式，一种叫平行管理。平行管理是什么呢？比方说你县里头县财政局比方说县里头的什么文体局之类的，你的人事权和财权是归什么呢？归县委县政府管理的，这叫平行管理，就在一个地面。但有的地方不是，你比方说你的这个公安局比方刚才我说这个生态环境局叫垂直管理，是由市一级或者省一级的上级你的相关部门，他直接垂直管理，包括你的人身免权，包括你的行政管辖权， 你要出了问题，管辖直接向上级部门申请。评级部门呢，一般来说对你呢，最多是一个县城里边对你有所谓指导啊、协助啊各个，但是他没有决策权了。你的决策在你上一级部门，你比方你这边的生态环境的问题，你解决不了，直接找上一级的生态环境局。就像江孜县生态环境叫分局，日喀则的叫生态环境局，江孜县是它分局。所以这种垂直管理解决什么问题呢？最主要一个是什么呢？权限比过去大了，就你地方想约束我很难。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我可以解决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比方说一个河流污染了，我这是下游一个县，我咋解决？我垂直管理之后，我就通过上边一机构解决了整个流域的问题，叫方便综合管理。所以通过我这解释，你就知道这些年中国对环境保护我是越来越重视了。但是问题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的很多问题太复杂了。为什么我说这一次这个菜鸟点引燃了这个山炮这个事儿，它不能由地方的生态环境局完全负责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以为地方生态环境局有那么大的能力吗？它有很大的审批权，但是执行能力不够。一垂直管理之后呢，它没有多少人执法了，所以真正执法呢，急切依赖于乡镇一级配合。乡镇一级不配合，它执法人员的力量不够，没那么多人。再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往往由于我们经费的不足呢，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分局啊，它的人事和财权不是垂直的上级给予的，而是地方给予的。你比方说钱，很多地方的这个生态环境分局啊，工作人员开工资是当地地方财政给解决的，不是上级直接给转移支付下来的。你想端着谁碗收着谁管，我这工资都你地方政府给开，那你地方政府说这污染你别查了，这是纳税大户，这是 GDP 大户，你别动了，你敢不听吗？所以生态环境局有的时候受制于地方政府，再加上啥，他干的是好事，但做的却是恶人，往往是生态环境保护这是得罪人的事，这里有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在顶着你。再有说人事权，你看着好像说这个垂直管理的局他的一二把手任命是由他上级单位，不是那样。咱都知道公安局垂直管理吧，可是一个县里的公安局局长好像是市一级公安局来任命，往往不是。县委书记要推荐谁谁当公安局长，往往上头都直接给面子。这一点我估计有地方工作经验的朋友一定能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你想想，所谓垂直管理的这一个生态环境局，他的人事的任命和财政拨款都受制于地方政府，那地方政府说你敢说个不字吗？你也不敢。所以我说这个事儿，你再让这个地方的这个生态环境局去负这责任啊，我就觉得这种事情，那江孜县的政府领导都到现场了，致辞干嘛呢？那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江孜县的生态环境分局能解决的吗？不是，他一定要听命于地方。地方政府呢，一是蔡国强名多大呀，再带来一波流量，对地方文旅发展，对 GDP 那是有大大好处的。所以地方有强大的积极性，在这时候你至于这个生态环境分局啊，你搞不搞评估者啥，那都次要的，领导说一句话你就靠边站吧。而且我也认为像这样的事儿，小小的一个江孜县说你最终他这个在县乡一级备案就可以了，我认为县乡一级都没有权利决定这么大的事儿，至少得日喀则市政府一级来定这事儿，甚至再往上的大领导才可能定这事儿。所以你让一个小小的生态环境分局来承担这样的责任，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呢？所以说你想一想，他能有这么大的能力承担这样责任吗？这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说这种事情为了避免它再发生，咱们不是批蔡国强、批始祖鸟、批这个地方的行政部门，不是把这些批完了发泄一通情绪就拉倒了，我们要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变得更好呢？什么建设性意见呢？我们有一句挂在庙堂之上的一话，叫重大决策必须经全体人民讨论批准进行。那像这样的事儿，最终假如说喜马拉雅这块生态遭到破坏了，那直接在人类这块倒霉的谁？是当地的群众。所以你这种事情，当地的公众是一定有决策权的，他们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构架模式是呢，比方说这个蔡国强团队和始祖鸟团队跟当地政府提，我们要在这搞场烟花秀。那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什么呢？走的模式并不是暗箱操作的跟政府部门一联系这事就给批了，不是这样。 而是由当地政府组织，政府出面搞一场这个菜鸟团队作为一方，然后环评专家作为一方，再加上当地公众的代表作为一方，咱们坐着当面和对面鼓的探讨一下，你说对环境没影响，哪个方案我们看看，由环评专家和当地的公众来审批这事，给出结论，地方政府最后拍板来有没有审批权。他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这也是一个我们讲全过程民主制度之下我认为最合理一种方式。你看在这个台湾地区1987年有个著名的事儿，那个台塑大王王永庆很有名的企业家嘛，他要开那个清油裂解厂，要开个分厂，就在台湾靠海的宜兰县想在这建分厂，可是遭到宜兰县当地激烈的反对，代表人物是宜兰县县长叫陈定南，这陈定南当初还是王永庆的部下，最后这事儿怎么办呢？吵到一定程度，好，咱们就电视直播吧，现场直播电视辩论赛，由陈定南和王永庆还有当地老百姓的代表，也有政府来的环评专家，咱坐在一块儿去辩论这个事儿，该不该做，怎么做。王永庆就说，说如果呀一定我们干不了，那咱就没必要坐着搞辩论了。你说我清油裂解厂破坏了当地的环境，好，你们出一个方案，我做到什么样你才允许我在这开厂，就我环保能投入到什么程度，解决到什么程度你允许我开厂，这样咱们才有的谈呢，否则一定不能干，那咱就别谈了呗。这话也入情入理。然后宜兰县的县长陈定南也是把大家意气踩到一块儿，他讲了一句话斩钉截铁说，说你不管你怎么环保，你这地方开清油裂解厂这种化工厂一定会对我的环境带来一些污染，而这个污染很可能是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呢勘测不了的，判断不了的，也拿不出解决方案的，那我作为一任县长父母官，我不能承担千载骂名，不行。这事儿王永庆那么大的财政实力，可以说对台湾 GDP 贡献很大的，在这个问题上卷任，最后就没有在宜兰开成这个清油裂解厂。你想由各个方面坐在一块儿，心平气和的摆事实讲道理，来论证出最终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难道不是一个民主社会该有的一个程序吗？从八月初的时候有人就发现蔡国强团队在这已经开始做烟火实验了，那说明自那时候开始这个审批都下来了，而这个事儿当地老百姓知情吗？不知情。环保专家知情吗？很可能也不知情。那在这种相对背后操作之下，出现最终这种已经把环境污染了，大家在口诛笔伐，这种亡羊补牢的行为，那就不难理解了吧。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呢，菜鸟引爆了山炮这么一个行为，我们现在都做了一堆事后诸葛亮式的判断，其实是于事无补的。我们只能做的是在这个当中吸取教训，能不能有一个系统的方法形成规范，在公众监督之下，政府部门严格的按照这套流程执行，大家坐在一块探讨完了才做这样的事，这才能避免今后这种损失比较大对污染造成很剧烈的情况再重演。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说，我们应该在这个事件当中汲取教训是这个样的。当然也有人从宿命角度来说呢，你啊破坏了大自然，违背了上天的旨意，最终你一定会遭到报应。有人说这两天铺天盖地的骂蔡国强和始祖鸟呢，他就是你惹怒了喜马拉雅的山神，山神开始复仇了。怎么复仇的呢？蔡国强代表的艺术界，他挨骂，今后他在国内干这个事儿，恐怕会遇到空前的阻力。即使有行政力量支持他，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何况这事儿出现之后，受影响的不是蔡国强本人，将来再有类似的艺术家搞这种宏大活动的时候，肯定地方政府就害怕了，怕出现舆情。那索性惰政思维，既然蔡国强事出事在先，这事儿我可不惹事儿，万一你造成后果了，拉倒，谁也别搞了。就最终会导致更多的艺术家在干类似活动的时候遇到极大的阻力，甚至他各方面都很完善的时候都不会有部门敢审批他。所以这不是山神的复仇吗？是对以蔡国强为代表的艺术界的一种报复。那始祖鸟呢，我们也知道这两天始祖鸟的销售状况是很不理想的，他背后的安踏集团呢，在这个港股上呢，一天市值蒸发了100多亿港币，公众都知道用脚投票。我在加拿大的朋友也说，加拿大的始祖鸟店都受影响，原来乌泱乌泱的排队，现在没人排队了，这不跟西贝这个蒙可罗雀的情况差不多吗？所以我说这就是对山神对始祖鸟的复仇。 那么前面我们说俩环节完事了，接下来说现在日喀则市政府已经组织调查团队到当地，我看级别不够，一个小小的江孜县能决定这么多事吗？那你让日喀则的市府部门去查这个事儿，难免有自己查自己的嫌疑啊。他应该升格，把管辖权提升，这样才能更快更及时的解决这个问题，尽早揪出这个责任人，到底是谁审批的，审批流程有哪些瑕疵。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尽快的，我们把第三就最重要的这个责任环节来厘清，避免今后这种事儿的再一次发生。所以我说在这么过程当中，我刚才讲了蔡国强、始祖鸟、政府的行政审批部门，这应该是按照阶梯式的理清这个责任，把所有的责任落实到单个人的身上，让他们体会一下这种东西公众舆论对你的这种复仇是什么样。我想这不仅仅是公众舆论的事儿吧，我刚才从宿命讲山神的复仇也包含在这个环节。所以由此呢，我也想到这个老天爷呀，你是冒犯不了的，冒犯完了之后啊，肯定早早晚晚的是会出问题的。这让我想起我喜欢的这个京剧剧目嘛，《徐色宝城》里边，这个麒麟童先生有那么四句唱词，哎，我给你唱一遍啊。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恶人尽知，血海的冤仇终须报，且看来早与来迟。